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晨星在空中向你问候。在今天的生命赞歌栏目里，我们继续介绍盲眼女诗人芬妮·克罗斯比。芬妮·克罗斯比是美国著名的圣诗作家，自幼因误医失明，却以坚定的信心来侍奉神，一生创作了9000多首圣诗，比如《安稳在耶稣的手臂里》《救主别忘记我》《有福的确据》等等，广为传唱。在上一集，我们分享了盲眼女诗人经历了纽约灵性大复兴，成为了圣诗皇后。今天我们继续介绍芬妮·克罗斯比，她因神而满足，继续为主做工，直到生命的尽头。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生命赞歌。
九章，继续为主做工。1875年，芬妮·克罗斯比已是55岁，在他居住的纽约市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美国大布道家穆迪和领诗的孙盖到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主持传福音聚会。同年10月24日，当穆迪站上讲台时，布鲁克林区的溜冰场挤满了7000人听他讲道，另有2万人不得其门而入。1876年2月，穆迪和孙盖又重返纽约，这次是在竞赛场传福音。芬妮·克罗斯比曾参加了这些大型的传福音聚会，孙盖领诗时，福音诗歌产生了惊人果效，这情况使芬妮印象深刻。特别是1000人组成的诗班唱出福音诗歌时，融化了不少不信者刚硬的心。1876年，穆迪在纽约布道期间，芬妮被人介绍认识了穆迪和孙盖。穆迪和孙盖曾在布道会上采用过他的诗歌，如今既然认识了，就要求他提供更多的新的传福音短诗，来应付福音事工上新的需要。美国各地许多小型聚会开始邀请他去讲道，他讲道时语气亲切、简朴、直接，正像他所写的诗那样感人肺腑。很快的，他成为美国最活跃的传道人之一。1877年，芬妮又认识了一位基督徒作曲家史特宾斯。史特宾斯是一位布道家本底告斯的搭档，为本底告斯的布道会领诗。芬妮作词，史特宾斯作曲的诗歌很多，著名的《救我恩典》即是其中之一。歌词如下：第一节，有日银链将要折断，我就不再如此歌唱，但我醒来何等喜欢，竟然得以面见我王。副歌，我要看见他面对面，我要述说救我恩典，我要看见他面对面， 我要述说救我恩典。第二节，有日地上帐篷倾覆，我也不知是在何年，但我却知有个住处为我预备在主那边。第三节，有日斜阳就要西沉，地上工作从此完毕，得主称许忠心仆人，我要进入永远安息。第四节，有日，所以我要准备，把灯剃亮，警醒守待，有日主来召我归回，我魂就要飞投主怀。芬尼和史特宾斯合作的圣诗中被世界各地吟诵的另一首出名诗歌是《耶稣今日召你》，即宣道出版社编的《生命圣诗》第193首。有一天，芬尼·克罗斯比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德国镇，到一位著名作曲家戈柏特利克的家里做客。一些敬虔的基督徒谈及世俗生活的短暂和浮华，芬尼·克罗斯比沉思了一阵，感叹说，世上的事物表面上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很快的，我们对他们会越来越感到疲倦。戈柏特利克教授有感而言说，我们永远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芬尼·克罗斯比好像触了电似的，突然大声喊出，那么下一句怎样下去呢？在座的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的意思。他自己接看说，荣耀归神，哈利路亚。陈泽信弟兄把这首我们不会疲倦的圣诗编为诗歌第179首，全首诗歌共四节。为这首诗歌作曲的正是该天芬尼·克罗斯比的主人戈柏特利克。歌词如下，第一节，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荣耀归神，哈利路亚，我们声浪依旧，信心比前更坚强，荣耀归神，哈利路亚。副歌，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魂跃似飞翔，不久我们到天上就要朝见我君王，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第二节，我们浸沉在那救赎大爱极乐中，荣耀归神，哈利路亚，我们心中乐极，有如插翅上高空，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第三节，我们所去之地乃是荆棘所建造，荣耀归神，哈利路亚，那里我可面见我王所有的光辉，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第四节，那里我们要借新诗喊出救赎恩，荣耀归神，哈利路亚，那里我们要同众圣拥挤耶稣身，荣耀归神，哈利路亚。芬尼·克罗斯比每一首诗歌从出版商只收到1元或2元美金，不管这首诗歌如何流行，果效如何突出，其利益统归作曲家或出版商。许多人为他抱不平，认为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劝他向出版商要求更高的酬劳，但他感到他是帮朋友的忙，更重要的，他是在侍奉神。他的最大的酬报乃是更多的灵魂，因着这些诗歌归向了神，这些灵魂才是无价之宝。实在很难评估芬尼在诗歌方面做出的贡献和成就。安稳在耶稣的手臂里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孙盖作见证说，当穆迪到英国布道的时候，孙盖所领的诗歌中非常有果效的和十分感动人的几首诗歌中，有一首即是芬尼·克罗斯比创作的《有福的确据》。这首圣诗，香港道生出版社将之编为《颂主圣诗》第367首。这首诗共有三节，第一节，有福的确据，耶稣赎我，我今得先尝天堂的荣耀，为父神后嗣以得救赎，从圣灵得生宝，血洗净。副歌， 这是我故事，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故事，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第二节，完全顺服主，快乐无比，天堂的荣耀显在我心里。天使带信息，由天降临，传报主怜悯，述说主爱。第三节，完全顺服主，万事安宁。我在救主里喜乐满心怀，时刻仰望主，警醒等待，满得主恩惠，尽于主爱。不过在穆迪带领的所有英国布道会首屈一指的诗歌，却是莫把我漏掉。这首诗歌也被翻成多国文字。美国纽约一位浸信会牧师达金博士认为，没有一首福音诗歌像莫把我漏掉带领那么多人信主得救。1880年，当芬尼·克罗斯比已是六旬，他在主面前有一个心志，就是希望他所作的诗歌能感动多达百万人来接受主耶稣。当他听到有人因唱他创作的诗歌信主得救的时候，他是何等的喜乐。他说，当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不是存心想要夸耀自己，乃是觉得神恩待我，竟让我在拯救人灵魂的事工上有份。1890年3月，芬尼·克罗斯比已达70高龄，这时候他已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名诗人。那一个月，穆迪到纽约主持聚会，这一次领诗的不再是孙盖。孙盖虽然仅是50岁，他那金嗓子已是沙哑，不能再担任领诗重任。代替孙盖的是唱男高音的史特宾斯，曾为芬尼·克罗斯比的《救我恩典》作曲。当穆迪站在大理石学院教堂要开始聚会的时候，芬尼·克罗斯比走了进来，却找不到座位。正当芬尼要走出教堂的时候，被穆迪的儿子小穆迪看到，小穆迪就上前告诉他有一个空位。结果小穆迪把芬尼·克罗斯比一路领上讲台上的空位。芬尼·克罗斯比找到座位的时候，全体会众正在歌唱他创作的诗歌《有福的确据》。穆迪站起大声说，感谢主作这首诗歌的女诗人来到我们中间。从这件事情看出，年老的芬尼·克罗斯比在美国公众包括杰出的布道家穆迪心目中的分量。穆迪非常敬爱芬尼·克罗斯比这位老姊妹。1896年，穆迪到纽约传福音的时候，几乎每一次聚会都唱《救我恩典》。曾有一次在晚上聚会的时候，前后唱了三次《救我恩典》。当穆迪反复唱着诗歌的时候，眼泪流在他的两颊上。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芬尼·克罗斯比创作的诗歌《救我恩典》。
有日影脸将要折断，我就不再如此歌唱。当我醒来，何等喜欢，竟然得以面见我王。我要看见他面对面，我要述说救我恩典。我要看见心不忍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老年的芬妮·克罗斯比由于创作不多，收入锐减，一年的收入不足400美元。他从不贪心，不奢求，他接受每首歌词的创作费为2美元的低微酬报。后来穆迪向出版商建议改为付给他每周8美元的固定薪水，好使他每年有416美元的固定收入。这样，即使芬妮·克罗斯比在年迈力衰时无法写书诗词，也不至于毫无收入。1900年，当他80岁时，他在北田穆迪住宅的门槛前跌了一跤，受到损伤。他回纽约时又心脏病发作，当他康复时，他仍然不顾一切，到处奔波，为主作见证。许多人因着他的信息得着供应。在他老迈时，他仍继续不断地讲道、传福音，有时一天讲道3次，每次聚会的人数往往超过3000人。1903年11月，芬妮·克罗斯比83岁。他被邀请往美国马赛诸塞州的林城的男青年会做见证。芬妮·克罗斯比述说，他在34年前1869年在辛辛那提创作抢救灭亡人的过程。会后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地与他握手，内中有一中年人情绪波动。他令人惊奇地突然对芬妮·克罗斯比说，我就是34年前被你带出歧路而得救的那个小孩子。从那天开始，我一直过着基督徒的敬虔生活。他又说，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在地上再相晤，但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上相聚。这中年人没有留下名字，但是芬妮·克罗斯比深受感动，这件事给他很大的鼓励。1905年3月24日，芬妮·克罗斯比已满85岁。纽约市一些教牧人员在26日那一天，各教堂都点唱他的诗歌，来向这位德高望重的盲眼女诗人致敬。几乎每一个讲道的人都述说他的生活行为作为基督徒效法的榜样。第10章，他因神而满足。芬妮·克罗斯比的盲眼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没有自怜的感觉，他反而觉得他的盲眼是出乎神的美意，他也因着神而满足。他常常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最美好的事，否则我怎能发挥我的潜质？若我不是盲了的话，世上许多诱人的景色必将使我分心。1910年3月，芬妮·克罗斯比已届90高龄。他在这样高龄时做见证说，我希望每一天都能被主用，成为他合用的器皿。1911年春天，他被邀请在纽约的寻道会教堂的福音聚会讲道。那一天5000人聚集在卡尼基大厅，单是诗班就有2000人。当90高龄的芬妮·克罗斯比走上讲台时，会众中有人大声呼唤，赶快找轮椅来。芬妮·克罗斯比 用响亮的声音制止他们，说：“我不需要轮椅，我能站在我的双腿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1913年2月，芬尼·克罗斯比到达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在第一浸信会教堂释放信息。那一天会众有2000人。同年3月，正是他的93岁生日。他表示说：“恐怕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喜乐。我好像一叶小舟，泛游在毫无波浪的小溪里，两岸尽是鲜花。”那一晚，他的老朋友史特宾斯陪着他到布列治港的第一寻道会教堂，去听美国一位盲眼的歌唱家卡本特夫人献诗。在芬尼·克罗斯比讲道之后，卡本特夫人开始以女高音唱芬尼·克罗斯比做的《救我恩典》。卡本特夫人正唱一半的时候，93岁的老姊妹芬尼·克罗斯比突然站起来，拖着卡本特夫人的手加入歌唱。所有的会众都受到感动，有的人因看到两位盲眼的姊妹靠主恩典一起献诗的时候感动到哭了起来。1914年，美国音乐评论家阿摩斯·维尔斯在《圣诗宝藏》一书中把芬尼·克罗斯比列为英语世界最伟大的三位圣诗作者之一，其他两位是艾萨克·沃特斯和查理士·韦斯利。阿摩斯·维尔斯选出历代120位圣诗作者的代表作，被选为芬尼·克罗斯比的代表作的是《赶紧去》。这首诗激发了拆船的工作，这首诗成为拆船工作者出发前的告别歌。成千上万的传教士一面唱看这首歌，一面负着神圣的拆船使命走上征途。1915年2月12日，高龄95的芬尼·克罗斯比在美国南部港口布列治港逝世。全美国的报纸向公众报道，闻名全球的圣诗作者芬尼·克罗斯比归回了天家。这是布列治港有史以来最隆重和最大规模的葬礼，成千上万的居民目睹棺木经过时掩面哀哭。美国有名的音乐家小孙盖、闵氏史特宾斯、杰克逊出席了葬礼，本地和外地许多教堂的牧师都前来参加。葬礼聚会上，诗班和会众歌唱芬尼·克罗斯比生前所喜爱的诗歌《父辈们的信心》，人民长老会教堂的祷告。接着，诗班唱着芬尼·克罗斯比的诗歌《安稳在耶稣手臂里》和《救我恩典》。芬尼·克罗斯比所属的第一寻道会的布朗牧师说：“你们诸位来到这里，向一位朋友献礼加冕。当这位圣诗皇后挣脱死亡的捆锁，进入天上的荣耀的境界时，那里必有一个隆重的、壮丽的欢迎会。”为芬尼·克罗斯比写传记的杰克逊在丧礼聚会上所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4章7至8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在他的墓碑上雕刻着有福的确据的第一首：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今得先尝天堂的荣耀，为父神后嗣以得救赎，从圣灵得生，宝血洗净。墓碑上雕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4章8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
芬尼·克罗斯比，他以盲眼写出属灵的光明，用诗歌安慰激励无数的信徒。芬尼一生过着简朴而充满爱心的生活，将所有奉献给穷人与宣教事工。他的一生见证了信心、感恩与赞美的力量，被誉为圣诗皇后。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芬尼·克罗斯比创作的赞美诗《 安稳在耶稣的手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您听了芬尼·克罗斯比的一生和他所创作的赞美诗歌有什么感动呢？欢迎您留言与我们分享。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相会，愿神赐福您。